阿维努马克尼，父啊，今天在这个欢庆妥拉的日子，我们坐在你的脚下，要来领受你的言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产业。阿爸父啊，无人能与你相比，你为我们撵出仇敌，毁灭仇敌，在你里面，你使我们得以安然居住，是我们你所应许的秋雨春雨五谷新酒。你是救赎我们的，你是我们的盾牌帮助，你使我们与你一同行在高处，践踏我们一切的敌人，使你复兴全地。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西亚必驾云与万万圣者一同降临，我们等候，我们等候，愿你快来。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妥拉节快乐。我们今天要来结束生命记的最后33章34章，摩西120岁，这是他的最后一日。从吹角节到赎罪日，秋季的节期就是神的节期。我要大家真正的抓住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忘记，这是耶和华的节期，我们所爱的神所定的日子，所约定的日子，与他的百姓约定的日子。不要让任何人夺走这句话。在秋季的节期一直围绕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悔改回转 Teshuva。 事实上有两种 Teshuva 悔改，一种悔改呢是属于个人的，这个人的 Teshuva 只是为了要弥补自己的过失。但是另外一种 Teshuva 呢，另外一种悔改呢，却是不一样的，是为了要更彻底的悔改。今天我们在谈的这个悔改回转悔改，指的都是与神立约的百姓，与神立约的百姓。彻底的悔改乃是包括实际的回转 return 回转。回转以后做什么呢？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要全力以赴的学习妥拉神的话，甚至于这样的悔改会使你进一步的渴望洁净自己来服侍神。所以这样的悔改是真正的知道明白罪原来是隔绝我们与神的关系，使我们不能亲近他。你知道这个亲近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这是神所要的，也是我们作为他的子民内心深处最终极的一个渴望呼求，亲近他，亲近我的神。你尝过了吗？这是一个季节值得我们去思想，值得我们去追求。神呼召我们就是为此。在这个秋季的节期的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是深深的相信悔改的门在这个时刻是敞开的，是为众人敞开的。以色列人能够在这个时刻重新被神接纳，这比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会使他们更加快乐。当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就是真的我们需要为他们来祷告。因为若他们能够知道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耶稣啊，我们知道的其实已经来过了。他们只知道有两个弥赛亚，一个是约瑟之子，苦难之子，一个是大卫的子孙，得胜的弥赛亚。以赛亚书53章，你来听听这个苦难之子，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那么神借着摩西在申命记里面所说的话，申命记30章第6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行心里的割礼。其实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他给你们换新的心新的灵，都因着耶稣啊第一次的来，成就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希伯来书7章24节25节说，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在思想这些经文，来到了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所说的，终有一天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当他们心中的帕子除去了，他们必在有一年的赎罪日认出他们所砸的那一位。撒迦利亚书12章所说的，原来耶稣啊就是他们的弥赛亚。直到那一天，直到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回到我们被造的原来的样式。什么样式？神的忠心和喜乐的仆人，他所造的。今天已经来到了这个节期的最后一天，托拉节。祝棚节7天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第8天呢，其实是一个更加的喜乐的日子。托拉节，托拉节，犹太拉比们特别把申命记33章跟34章呢，在这一天里面来诵读。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一次了，那今天我们来思想，因为我们刚刚说过，这是摩西120岁，是他在这个世上与他所带领的这群百姓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时刻，最后一个时刻。我们看33章第1节，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所祝的福。那今天的题目呢，就是以下是摩西所祝的福 Result HaBerahah， 他所祝的福。他祝福谁？他祝福以色列的支派。但是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1节一句话，他说以下是神人摩西，神人摩西。我们很熟的诗篇90篇，在那里我们看到他也是这么说，这是神人摩西所写的。神人摩西，为什么叫做神人摩西呢？希伯来文里面他是称 Ish 人 Ha Elohim， 神的人，神的人。我们从整个的 Tanakh 圣经上，我们来看一些特别的人被称为神人的，从这里来认识。这4世纪参生的母亲马努亚的妻子遇见了神的使者，那她回去告诉她的丈夫，她说她遇见，她称她为有一个神人，有一个神人。那个时候她不知道她是神的使者，她以为这是一个人，然后她称她叫神人，神人。这是在4世纪13章第6节第8节。其次呢，在撒母耳记上，大祭司以利第2章27节讲到有神人来见以利。我们看见这里有神人。撒母耳记上9章第6节第7节也讲到那个扫罗在寻找他丢失的驴子的时候，人家告诉他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指的就是撒母耳。 列王记上十二章二十二节，神人示玛雅，示玛雅的意思就是被耶和华神听见。然后两位很有名的以利亚、以利沙，在列王记上十七章十八节、二十四节，称神人以利亚，不停地称他是神人。那以利沙呢，也是列王记下第四章七到十三章，也是不停地出现，称以利沙是神人。最后呢，我们在尼希米记第十二章二十四节，我们在这里看见谁被称为神人？大卫，神人大卫。所以这个神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神的人，他的意思代表是什么？我们来看，你知道从前在以色列当中，若有人有问题去问神，就会说我们问先见去吧。原来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撒母耳记上九章第九节给我们做了一个注解。所以做一个结论，总的来说，神人指的就是先知。那 Vim 神的先知，神的先知当然就是神的人。摩西是第一位被称为神人的先知，摩西是先知，因为他也说过，在申命记里面说，有一天神会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一样先知。三十三章第一节说，这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以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所祝的福。我今天不想去谈每一个支派所蒙受到的福，但是我想要和大家来思想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是出埃及之后的第四十年第十一个月初一日，说明了这是摩西在他死之前的最后一天所祝的福。当你看到申命记的最后这个部分，三十三章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想起在陀拉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在他死之前祝福他的子孙吗？雅各。雅各，雅各也是一直到他闭目之前最后祝福他的众儿子们。我们大家熟悉的 Rashi， 中世纪有名的圣经注释家，他怎么说？他说雅各呢，最后的祝福呢，其实也包括责备，责备流便、吕便、西缅跟利未，经过了那么多年他都没有说话，可是在这个最后的这个临死之前呢，他开口说了，召集他的众儿子们过来，然后他说，我要将你们日后所要遇见的事情告诉你们。可是他第一个讲的是谁？那个是责备。所以 Rashi 他说，为什么雅各要等到最后才开口来责备流便呢？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去与雅各的妾毗拉上床的时候，雅各知道了，可是雅各一句话都没有提起过，直到现在。这个 Rashi 说，因为雅各不想早早就责备他，免得呢流便带着他所有的家人去投靠以扫。但是这位注释家呢，罗旭呢，他同样也注意到一件事，就是摩西也是在最后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他才严严的，非常严厉的责备以色列百姓，他说出很严厉的责备的话。比如说在申命记三十一章二十七节，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二十八节他说，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的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 之后他写了一篇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为什么我今天想提祝福？大家都喜欢祝福，我们需要来多思想。雅各的祝福，摩西的祝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责备和祝福都是在他们临死之前给的。为什么？为什么？你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真的有很多的问题。他们被鼓励，就是你要去思想为什么。当你去思想的时候，这些为什么其实会引领你进入一个真理里面，然后呢，你就不会忘记了，你就会深深的印刻在你的心板上。这个拉比呢，认为虽然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给予祝福，这也是我们常常现在在做的，可是这个是一个预言式的祝福。雅各所说的你们末后的日子，而摩西在这里33章所讲的也是末后的日子，所以我们称它叫做预言式的祝福。这个预言式的祝福呢，当然你随时要给都可以，可是呢，你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直到故事的结局。如果更早一点，他们还在旷野绕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百姓，或是说40年前的百姓，未必是摩西他在40年后所认识的。但是40年累积下来的经验呢，其实足够使摩西说出最准确的预言。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摩西和他们在一起，日夜在一起40年，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当然我相信他是先知，并且他和神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他不仅知道，而且他也看见。摩西的先知眼穿透了时间，他看到了末日的以色列。在他所祝福的支派当中，你会发现他没有提到西缅，我相信他已经看见了。当然雅各对西缅跟利未在祝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责备，说他们必散住在众支派当中。但是我们看见摩西他祝福利未支派用了很大的篇幅，西缅不见了。为什么？不许他看见了。西缅支派就是融入了犹大支派，因为他所分到的地就是在犹大支派中间，我们不知道。可是这里要思想的就是人的祝福，人的祝福如何应验，因为并不是从各个人来的祝福都会应验的。人的祝福含有个人的意愿愿景，特别是在祝福子孙的时候，会有很多使他们能够蒙福的话挺住下来。可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人是祝福，长辈对晚辈祝福，可是呢，赐福的源头只有一位，那就是来自于神，因为神赐福，神不是祝福，因为他是源头，所以他赐福，赐福。所以人的祝福，除非有神的应许支持，就不可能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是鼓励做父母的长辈的，常常神能够这样来成就，所以一切都取决于神，一切都取决于神，神对这个祝福的愿望的回应。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摩西的祝福和雅各的祝福其实还是有不同的。摩西一开口，他就先赞美神，这个很重要，他赞美他一生所服侍的神，他所爱的神。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妥拉。 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的这些话语，你有没有体会到那种几个维度啊，几个维度的空间呢？在这个地方，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原文作他在耶稣伦中为王。摩西不仅赞美神，而且他呢也夸奖以色列的，说他们坐在他的脚下，坐在神的脚下，他们都在神的手中，然后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领受他的妥拉，使这个妥拉呢成为以色列会众的产业。拉比们就看见一件事，好像看到摩西为了要认给他的百姓，所以摩西的话好像在对神说，这些百姓是你的百姓，他们是配得你来赐福给他们的。然后摩西祝福完众支派之后呢，我们也看见他的祝福结束于赞美神和神对以色列永不改变的那个爱，非常肯定，非常正面的，跟前面几章所写的完全不一样。摩西再一次的呼唤以色列，这次呼唤就是，你们要知道，你们真的是蒙福的百姓啊。26节，耶稣伦呐，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耶稣伦指的就是以色列，亲密的名字啊，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这个情况只有在他们完全归回，遵行妥拉，那个福从天上倾倒下来。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在这里有一个字，拯救，你是蒙耶和华拯救，这个字根亚夏亚书啊，主耶稣耶稣啊，如同以赛亚书12章第二节第三节所说的，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的拯救，我的拯救，我的耶稣啊。所以你们必从耶稣啊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觉得这可能是在这个祝福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顶点，一个顶点。犹太拉比们讲到祷告，他们的教导就是借从摩西的祝福的话里面来说，你祷告的要点最重要的是要赞美神，赞美神，不是一开口就跟他要这个要那个，按着你自己的意愿来向他求，不是，先赞美他，先赞美他。因为你知道吗，祝福的本质其实就是祷告，从赞美开始，那个源头从赞美结束，因为一切都是来自于他。我感谢神，谢谢摩西在他最后的话语里面教导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的秘诀，神必赐福，神必垂听。 才到了《生命记》最后一章，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还蛮特别的。我们先来看他怎么说。34章第7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你觉得摩西40年做领袖的这个旅程经历是怎么样的？他所承担的是很惊人的压力吗？他是不是有很疲乏想要放弃的时候呢？他曾面临崩溃吗？他筋疲力竭吗？甚至于他曾绝望求死吗？40年不是短的年日，但是《生命记》最后一章我都要戴眼镜，精神没有衰败，可见得这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这些经历不减，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你想不想知道？据我看来，摩西似乎违反了天然律，人类应该是越老越衰败。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保罗所说的，彼得所说的，地上这个帐篷老旧了，快要脱去了，所有的五脏肺腑器官我们说都生锈了，因为它随着时间老去了，很多时候功能都失去了，失去了能量了。可是妥拉竟然说摩西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或许因为他精神没有衰败，所以他眼目没有昏花，而且呢他还登上尼泊山，不是搭直升飞机啊，走上去的，到毗斯加山顶，到山顶上。我们记得在创世纪，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告诉他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给他生一个儿子，结果他们都笑了。笑的理由是什么？人老了怎么可能呢？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神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生了以撒。我在这里想提的是，30多年过去，撒拉死了，妥拉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又娶了妻子基图拉，在创世纪25章第1节第2节，而且又生了不少的儿子啊。怎么会呢？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摩西自从在荆棘火中遇见神之后，他与神同行，从开始的被动到主动，到甘心情愿，你可以看得到他的热情，他的意象。在妥拉里面他看见的那个意象，我们或许可以很肯定的说，他真的跟神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甚至于他天天朝见神的面，所以他必须要蒙上帕子，因为百姓不敢看他，因为他的脸发光，百姓怕他，怕看他。是否我们可以说，如果你想寻找 青春之泉，保持年轻，你天天与神相会吧。尽管作为一个在神与人之间的代表中保，摩西是以色列的领袖，在这个时期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他的压力，他的责任真的是可以压垮他的。妥拉一路读过来，你都可以看得见的，刚刚所提的会使他疲乏，因为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我们刚刚读过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是背逆的，是应着景象的。他知道，我知道，我你们进入应许地之后会全然败坏，这不很绝望吗？他一生所做的等于毫无果效吗？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偶像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他都看见了，他都知道了。当先知实在有时候蛮痛苦的，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你看见了。所以难怪他曾经被激动到要求死。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他对神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跟神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这是摩西一路走下来实在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但是弟兄姐妹们，34章第十节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这样一位领袖，你一定要知道，摩西不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乃是一位有使命有意向的人。你知道这个不同吗？理想主义出发点可能是自己，可是使命和意向来自神，来自于神。摩西一生紧紧抓住神给他的使命和意向，没有失去，因为他永不妥协，不为任何理由，只有一件事，为他所爱的神，管理神的家。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全家尽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第五节，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忠心得很， 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我们翻译成传说不是很清楚。其实这个字有泄露或是揭示或是显明的意思，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将来会到来的妥拉，活的妥拉，道成肉身的妥拉的事。他要证明将来会到来的妥拉，活的妥拉，道成肉身的妥拉的事情。他所做的事情，摩西所做的事情，是为了有一天可以借着他所做的来印证，来证明耶稣啊就是活的妥拉。摩西在地上所服侍的都有一个指向，这个指向就是耶稣啊，活的妥拉。第六节讲到基督弥赛亚，耶稣啊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治理神的家。按照前面的上文我们看见他治理神的家，也可以说是他在建造房屋，他在建造房屋。什么房屋？犹太圣经这么翻译，他说我们就是他在建造的房屋，我们就是他在建造的房屋，就是他的家。而这个前提呢，你怎么能够成为他的家？就是我们被建造的，我们必须要将可夸的盼望，那个盼望，对那个盼望是有信心的。你说盼望还没有看到，可是你有信心，你有信心，并且你有胆量，你有胆量，你可以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就是在这个建造的过程中，你或许会遇到许多的挑战、挫折，很多的问题，可是你坚持到底，因为你有盼望，你的信心告诉你，你有盼望，一定会做成，你有胆量，你有勇气。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就是他的家，便是他的家了。耶稣啊，在建造的，你好好去思想，神永不失败，神永不失败。我们必须记得妥拉的教导，作证的人一定要有两个，我们有摩西，我们有耶稣啊，我们会知道神一定会做成，而我们呢，就是他在建造的房屋。我们不算什么，可是呢，那个建造的是谁？是神，是神。以色列百姓或许会有失败，不完美，经过千年几千年，可是神呢一定会做成，因为建造的就是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一样，他还在继续建造当中。所以今天你要接受一个鼓励，就是你要坚定的相信，你一定要有勇气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像摩西，他有使命，他有意向，他永不妥协。其实摩西他真的坚持到底，因为神也建造在他的身上，建造在他的身上，他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另一个榜样，指向弥赛亚的另一个榜样。所以我们要来看摩西，摩西有至死不变燃烧的激情，燃烧的激情 passion。 如果我们停一下，我们来思想生命记第一章一直到34章，你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120岁的老人所讲的话吗？你不觉得在荆棘中他所遇见的那个火从第一章开始燃烧一直到最后吗？借着他所讲的话持续的燃烧，那个火， 他对神的 passion 激情如同荆棘的火继续燃烧，继续燃烧，一直烧到他生命的尽头，一直烧到他生命的尽头。摩西亚，你真是一位从未放弃战斗的人。走上尼泊山，走到山顶，举目看神指给他看的地方，这个看非常重要。摩西，诗篇九十二篇第十二节开始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这是摩西，这是摩西精神没有衰败，眼目没有昏花。你们喜欢音乐的人一定都听过，奥地利有一位很有名的交响乐作曲家舒伯特，他最被称颂的一首交响乐名字叫做未完成的交响乐，很好听的，你们可以去听第八号交响乐曲，没有完成他就死了。摩西所开始的这一段旅程，从神在荆棘火中呼召他开始的这段旅程，是绝对会到达目的地的旅程。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现实的神开始的，是现实的神所带领的旅程。可是来到了申命记三十四章，代表神引领百姓的摩西，却在旅程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戛然而止。似乎这是一段未完成的旅程，因为神只允许他上尼泊山眺望那应许地，他应许列祖的那块地。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泊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披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你要记得，他们还没有进去哦，这些地仍旧是属于迦南人在那里哦。仔细思想妥拉的用词，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其实妥拉结束的时候，所谓妥拉指的是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到申命记三十四章结束的时候呢，并没有一个人进入应许地，不仅摩西没有，连以色列人也都还没有进去，一直要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先知书的时候，这一点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要仔细的思索。摩西是神忠心的管家，他是写在石板上妥拉的领受者，他也是预表那将要来的。我们刚刚读过的，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神的儿子耶稣哈马需要和摩西死了，妥拉看起来是结束的，可是呢，带领百姓进入应许地的只能是约书亚。约书亚，耶和华，这是他的名字，希伯来文的名字，耶和华，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是救赎，其实就是耶稣的名字，耶稣啊，耶和华拯救，神的名字在这里，亚 压在这里。这整个故事，这整个故事不就是活生生的以色列历史加上人类的救赎史时间线吗？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预表，以后许啊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入了应许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就不去读它了。因着不信，因着不信，百姓倒闭在旷野，进入应许地之后，百姓继续不信，没有遵行神的妥拉，直到耶稣啊，耶和华啊，耶稣啊，耶和华拯救来到。我们都知道他倾倒自己的生命将百姓救赎回来。摩西不能进应许地，只有约书亚，只有耶和华拯救那一位，他所指定的那一位才可以。妥拉早就赐下了，虽然写在石板上，可是妥拉是活的，妥拉是约书，妥拉不仅是约书，更是婚约书。在神的历史上，生命记不是完结，生命记是一个开始，而他不会忘记，神绝对不会忘记。那个活的妥拉继续行在他们当中，继续对他们说话，继续赐福给他们。我最后要做一个很奇妙的见证。你还记得上个安息日，当我在这里传讲哈阿兹努彻耳的时候，听彻耳听的时候呢，讲到秋雨和春雨代表的是神的话语妥拉会降在我们的心板上。妥拉就是老师，他会教导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到最后大收割之前的这个春雨会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妥拉里面的生命成熟，然后迎接大收割。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我在录制完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的题目，我信息的题目是一半的真理就不是真理。那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要寄出去了，寄到日本国祥长老那里。忽然之间，就是在9月17号的时候，忽然之间我有个领受，很强烈的一个激动在我心里。你需要改你信息的名字。那我说改什么？后来就很清楚的一句话就下来，大收割前的秋雨春雨。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你们看见我们信息的题目，大收割前的秋雨春雨。等到安息日的时候，9月18号一大早，他们给我一个信说收到了，然后也鼓励要到御茶水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要小心，因为是台风天，刮风下雨的。原来那一天在东京有台风，感谢神，后来听说风势变小了，但是雨还是不停的。所以当这个信息在开始的时候呢，我用了这个雷声雨声，不仅在视频里面有雨声雷声，在当时外面也有雨声，有没有雷声我不知道，有雨声，下雨。那到那一天聚会结束之后呢，忽然之间我心里面好像被圣灵激动一样，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再一次的，再一次的，神借着大自然 借着这个不寻常的改变这个名字，原来要给我们一个印证。这是秋雨，这是秋雨，这是来自于他的妥拉，带我们回到妥拉是来自于他的。今天是年度妥拉的最后，在下一个安息日开始，我们要进入创世纪。弟兄姐妹们，容让牧师再一次的鼓励大家，不是为我，是为你自己，更是为那赐给我们他的婚约书，他自己活的妥拉的那位爱我们的耶稣啊哈马西亚，他的父神。我希望，我邀请你今年不要浪费时间，你一定要花时间好好的跟着我们团队一起来学习妥拉。每一天每一天，你可以在我们的网上，在脸书上，你都可以看得到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哪些，好好的读。而今年我们更是鼓励大家，你一定要有同伴，一个两个，至少两个，最多不要超过四五个，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没有时间，就是读过一次都好，让神的话语停住在你的心中，让这个秋雨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祝福大家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好土好种，可以成长，直到他再回来之前的大收割，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一起参与，一起见证神奇妙的大作为。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妥拉节，我们不是只有听听跳跳唱唱就过去了，乃是在这一天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单独的面对我们的阿爸父神，他是赐福的源头，你向他求，他必赐福给你，他必带领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经历从他来的神迹奇事，都是因为我们学习他的妥拉，这是他的应许。愿神大大的赐福每一位有耳可听的。感谢赞美主。 Shalom。